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打开新天地，让我们跟随中本聪的奇遇，发掘比特币的意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我是 Jerry。 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叫做 Leslie 的朋友。 Leslie 呢，跟我的渊源呢，是在我去年年尾会去北京一趟，然后呢，我就在我们的群聊里面呢，就问说，哎，有谁是在北京的啊？能不能来一个 meet up 这样子？而 Leslie 那时候呢，就私聊我，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北京是有 Bitcoiner 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等我的行程安排好了，我们可以约出来见面？至少我就想，可能不能只是见Leslie， 但是当我确定那个行程过后呢？就发现了还有其他的比特币朋友都从不同的地方去到的北京啊，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有意义和深度讨论比特币的一个午餐。所以那个是我跟Leslie 的渊源，然后我发现哎 ,Leslie 是一个 solid Bitcoiner， 我想要请他上来我们的节目这样子。所以就造就了今天的这一集。所以首先欢迎Leslie 加入我们的这个博客的录制。
Hi, Jerry。非常高兴参加你的Bitcoin Discovery 的 podcast。
OK， 可能 Leslie， 你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可能了解一下吧，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你的背景吧，好不好？
好。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 Leslie， 我是一个Bitcoiner。那工作中的话，我是一个目前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从事软件开发的工作。其实我大学不是学的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软件开发的啊，我是一个，对，我是在毕业之后自学的。包括我成为 Bitcoiner 的这个历史，我觉得也是蛮曲折的。对。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好的，特别期待哦，就是从一个不是从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然后自学，然后去到 computer science 的这个科技的行业。我想问，在你学习 computer science 以前，你是学习什么的呢？
我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专业。那硕士期间学的是应用化学都是工科的专业，但是跟计算机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当然也学过，当然在学校期间也学过一些计算机相关的课程，但是都非常的浅非常的浅显。
明白。可能我现在特别的好奇你这个发现比特币的过程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Leslie？
好的。应该说，我第一次听说 Bitcoin 这个东西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Bitcoin 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些 technical background， 也不太懂这些计算机相关的知识，但是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泡沫吧，一个 bubble， 可能就像郁金香泡沫那样，可能短暂的就破灭了，所以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那后来几年之后，就是工作了，正式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之后，慢慢的对比特币开始感兴趣，是在2016-2017年那个阶段。那时期的话，身边有一些同事的话，他们就投资了比特币，包括有的人就投资了早期的以太坊，因为那个时候 Ethereum 还很便宜，然后他们有机会就去购买一些比特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当时就觉得，比特币这个东西还活着，它的价格波动很大但是它并没有就是短暂的这个泡沫过后就破灭掉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那后来呢，就是工作之后有了一点积蓄，然后就也尝试的去买了一些虚拟货币当然那个时候不会只买比特币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懂比特币啊、以太坊啊、EOS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肯定是什么都会买一点。
对对。
就是真金白银去投入，投入一些资金在这些虚拟的资产上面之后呢，就希望更加的去了解一些他们底层的一些东西，然后会慢慢的去深入了解，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就是 get orange peeled，就没有成为一个 Bitcoiner，一直是一个怎么说叫 crypto retail investor 这样，就是一个投机吧，以投机为主的这样一个心理。那真正的，慢慢的就是走进这个 rabbit hole，应该是在2019年、2020年这样。然后真正的就是 get orange peel 的是在2021年，那个时候读了很多的书，包括网络上接收了很多的信息，这样，然后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 Bitcoiner。
我想很好奇哦，你讲你在2014年开始听到，但是你没有真正去接触嘛，对不对？在什么机缘下，你突然间改变了想法，就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你朋友的影响呢？
对，有一些最主要的因为比特币的价格变化
价
特别
格。
的。对，价格波动非常的剧烈嘛，我记得当时就是2017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就是辞职了，他辞职的理由是，他觉得比特币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东西，他已经购买了很多的比特币。然后我记得当时的那个他应该是买完不久之后应该就，翻了10倍还是怎么样？就是他的那个财富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就对我的触动就很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被价格吸引来的，就是价格的暴涨吸引了我们的关注。对，应该最早的时候是这样。
对对，我们很多朋友跟 Bitcoin 呢都是这样子的，大多数呢都是，为了 coming to make money 嘛，要赚钱嘛，然后价
对。
格来吸引进来，但是就被这个熊市呢，这个 bear market 套住了，那套住了呢也做不了什么，就花了一两年学习嘛，你应该是类似的一个过程是吗？
对，我是在就是2017年底、2018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去投入了一些钱去购买虚拟货币。那个时候就是2017年的那个牛市的顶点刚刚过去嘛，然后漫长的熊市才刚刚开始，然后自己的钱就毫不意外的就全部被套牢了。
对，OK，这样我们相似的，这样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些，可能播客啊，或者是 YouTube，或者是书本呢，让你有更深入的了解跟一个触动，关于比特币的一个认知吗？
哦，其实有蛮多的。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就是简体中文互联网，就是中国内地的互联网上面，其实是有很多这种Bitcoiner 来发表他们自己的见解的。但现在没有了，因为这些都被 ban 掉了，就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个监管的原因啊，很多内容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或者搜索不到了。但是在2017、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蛮活跃的，尤其在就是中国内地的一些网络上面。中国内地的话，有一个叫微博的一个社交网络，就是跟国外的这个 Twitter，就现在的 X 很像的。那上面其实活跃着很多的大 V，就是原先的比特币大 V。那有一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李笑来，李笑来就是号称以前这个中国的比特币首富，
对。
很早期的一个比特币的投资者，然后手上有，据说有很多的比特币，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原先的一个意见领袖来的，然后他其实对比特币有一个，就是我目前认为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描述，叫做，比特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技术手段保证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那其实
对。
这句话其实应该说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定的，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你知道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那通常来讲它其实是没有这种保护私有制的这种文化渊源的， 所以他包括比特币他，包括那个李笑来，他其实早期对比特币做了很多的贡献啊。他翻译了那个比特币的白皮书到中文，然后早期的话，他也是写的一些文章来 Orange Pill 这些大众的人，这是一部分。当然后来就是可能慢慢的这个人就变味了哈，就是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 Bitcoiner 了，因为他发现就是 ICO 啊，对吧？这些可能来钱更快啊，后面就不说了。但我觉得早期的话，他其实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包括对于比特币的这种传播。然后简体中文的就是网络上面还有一些大 V，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AHR999。这是一个微博的一个，也是一个名人，然后他其实就在微博上面写了一些文章来，发表他对比特币的见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据我所知啊，就是他的本职工作跟比特币没有关系，他是一个研究机构的一个研究员，然后他完全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就是包括组织一些比特币的活动啊，包括去写比特币相关的文章。他是一个把工作和这个业余生活分得很开的人，就是按他所说，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现实生活中，从来不会去说他有比特币，也从来不会宣传比特币。但是
专业，
在网络上面，他是一个非常 bullish 的一个人，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他对比特币的这种热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酒神吗？
对，就是后来他那个微博被封杀之后，很多人就是用"酒神"来称呼他。
是我有看。不好意思，我有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我没有太深入的去看。是，他是有写一些文章，是书本嘛，是吗？
他
叫
后
人，
面他后来有一本书叫做《囤比特币》，那是他的一些以前微博文章的相当于合订本。然后这是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些网络上面的一些内容吧，对我影响比较大的。那国就是英文世界的话，那也有很多内容，主要是我21年那个时候，就是沉下心来比较深入的去看的，包括看了一些很经典的比特币相关的图书，包括技术方面的有这个 Mastering Bitcoin、
Master
Inventing
Bitcoin，
Bitcoin，还有 Blocking Bitcoin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书。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1年的我听的 podcast 也比较多。那个时候听的是 Anita Posh 的《The Bitcoin Show Podcast》，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Bitcoiner，然后采访了很多比特币世界的一些contributor。
是。
对，然后就是非常经典的。The Bitcoin Standard，对，
对。这样，Leslie，我好奇，就是当你读了过后，就是你在吸取这所有种种关于比特币的精华嘛？到底是你的 aha moment 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时候你一刹那，或是很多个不同的 aha moment，让你觉得说啊，比特币是跟其他的加密货币是不一样的，有吗？
应该来讲，aha moment 就是真正搞懂比特币和其他的这些 altcoin 的区别。因为
你可以。
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理解 Bitcoin 的一些技术细节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呢，我的一些同事，包括我自己，其实很久以来有一个认知上面的障碍，就是 Bitcoin 是 open source 的。对吧？它的 code 是开源的，然后任何人都能看到。我们可以去 fork 它，可以去修改它，可以很轻易的去创建另一种虚拟货币。那所以，Bitcoin 是真正的稀有的吗？就是它是 scarce 的吗？那如果它不是 scarce 的，那它的价值来自于哪里呢？所以，我觉得，前面讲的就是我有些同事他们。参与比特币比我早，对吧？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 Bitcoiner。 他们后来就是仍然是在啊，有的是在各个 currency 之间跳来跳去，有的呢就是去参与 DeFi 这样的一些活动去吧，然后没有真正的去成为一个 Bitcoiner。我觉得一个根源就是他们没有搞清楚 Bitcoin 和其他的 altcoin 的区别是什么。真正理解这个 scarce 的话，就不单纯的是从技术角度来理解 Bitcoin，一定要理解这个货币的历史。为什么比特币是一种更好的货币？这就是The Bitcoin Standard 所讲的，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他们没有被真正的 orange pilled。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Let's see，这样我想问你哦，就你看呢，比特币的这个code 是可以是 open source 嘛，开源的，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你看来是什么可以赋予比特币的价值呢？
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因为我们讲到区块链的时候，它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好像是我记得是 Vitalik 提出来的吧，就是讲去中心化，然后安全性和可扩展性，这三个要素里面你最多只能满足两个，因为区块链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同时满足三个。那比特币是世界上最去中心化的、最安全的一种虚拟货币。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没有 second best，就是在货币领域，在货币领域，如果作为一个 cryptocurrency 想跟 Bitcoin 去竞争的话，首先你是没有先发优势的，因为 Bitcoin 它已经有很多的算力来支撑它了，来就是加密加固这个网络，去中心化的网络。所以其实你。我是这样理解去中心化这一点的啊，就是比特币的话，它没有 CEO，对吧？它没有一个 marketing team。如果一个，我举个例子，Cardano 也是，我记得是18年左右非常火的一个虚拟货币，当时它的那个背景包括非常的强大，这个当时还是用什么 Haskell 语言来编写，背后有很多这个大牛，就是技术圈的大牛来背书。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就是通过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出来，完全就是一个 shitcoin，对不对？然后 ADA 的，就是 Cardano 的，跟比特币相比的话，它有一个 marketing team，对不对？它有一个，我们叫，就是它的 CEO，你可以理解成
Leader，
是一个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对。
对，Bitcoin 没有 CEO，没有这样的 marketing team 来去它做营销，去打广告。完全是这些节点自发的，就是去加固这些网络，完全是那些矿机，就是我们讲这些mining node，为了经济的利益，对吧？自发的去挖矿，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 hash power 就越来越高。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是一根本的一点，就是其这就是后，我觉得后面新出的这些 cryptocurrency 是没有办法取代 Bitcoin 的。因为你首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dilemma 来着，就是你对不对？你想要快速的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你就要去 marketing，那一旦 marketing 就不是 decentralized，你就是有一个
对，
single point of failure，觉得 there is no second best。
刚才你讲到这个比特币没有 CEO 嘛，对不对？我觉得更绝的呢，就是人家不懂谁是比特币的这个创造者跟 founder。有一句话讲，中本聪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第一件就是消失掉，第二件呢就是发明了比特币。我觉得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想看，如果中本聪还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项目上面呢，在这个项目就有一个 CEO 或者是一个 leader 嘛，他就不能完全的去中心化，其他人呢就会看着这个领导这个 leader 的方向跟一些领导吧，让人家跟着他的这个脚步去，而不是像现在就是完全没有一个领导者的方向呢，就是大家自由的在这个虚拟的这个大自然里面呢，耕耘自己相信的东西，或自己想要看到发生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个呢特别有意义。 也是有人说，这个比特币，它的发生呢是一次性的，就你很难再看到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多一次。所以严格来讲呢，这个比特币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 once in a lifetime 的一个 opportunity，它是 once in the species 的一个 opportunity，就是它不是一生一次，而是整个人类一次的一个机遇来的。我觉得我们特别的有幸，可以在这个时候，这么长的一个洪流，就是人类的洪流里面，我们在这一个点遇上了比特币。
对，我觉得，其实我是把比特币看成是一个 discovery，而不是一个 invention 来的。就是通过比特币，我们发现了就是 digital scarcity，就是数字稀缺的存在。那在比特币之前呢，对于稀缺性的理解，我们说啊，比如说黄金是稀缺的，对吧？白银是稀缺的，这些贵金属是稀缺的。那在 digital 的这些，就是在一个数字网络上面，竟然还有这种稀缺性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是以前我们很难去想象的。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呢是，这种绝对的稀缺性呢，它必须是在电子世界才能够产生的，就是数码世界才能产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颠覆了太多一个人类对数码世界的一个了解，或者是科技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讲回去以前，我们这个电脑能够做的东西，最擅长的呢，就是可以用，就是很廉价，甚至是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拷贝 file 嘛，copy file，copy and paste 嘛，对不对？比如
对。
讲 MP3 任何的东西，谁能够想到说，在这个电子的世界？电脑世界、虚拟的网络里面，竟然有一个绝对的数码稀有性，我觉得太了不起了，这个东西。
对，非常的反常识，就是
对对。
在了解比特币的过程中，我发现真的是它有太多太多反常识的东西，就是乍一看你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不合理，但是随着你越来越深入，你觉得就是非常 amazing。
真的，真的，好像你刚才讲，很多东西在比特币看起来呢，它第一眼看起来是一个样子，但是你剥开这些皮，这些种种东西过后呢，你去到底层呢，它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挖矿，好不好？从媒那种 media 的角度来看的媒体，这种主要的媒体来看，它就是一个浪费电的东西嘛，对不对？但是你在看了整个 game theory 这个比特币的 game theory 跟挖矿的 game theory 过后，再深一层的去思考不同的公司或者人类对这个 game theory 上面做的动作，你就会看到这个轨迹呢，就是未来呢也因为比特币，人类有能够产生更多的能源，或者是善用那些被搁置的能源，所以确实很多东西呢，乍看之下。是一个图，但是弄懂了比特币，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呢，它真正的面貌是另外一个风采。
对，我完全同意这一点。那其实我想补充另外一点，就是，乍一看不合理，和其实，非常 amazing 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认为比特币是一个投机的工具嘛，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剧烈，很多人会用它来去做投机，包括甚至来做 day trading 这样，就是每天做很多高频交易这样。但是其实比特币它实际上是一种储蓄的技术来的，它是储蓄用的，就是你买
真的，
比特币其实是存钱，而不是投资，这个是非常反常识的一点，包括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难以去想象的一点，因为在大众就是媒体跟你描述的就是，这个东西波动性经常一天10%有10%的波动，它怎么可以去存钱呢？就是非常反常识，但是实
真
际
的。
上呢，你会发现它其实要解决的就是。你的银行的信用被滥用的问题，你的 fiat money 可以被无限的发行，你的财富会被稀释。它要解决的是你的财富的保存问题。那所谓的这个价格波动，它只是一个假象，或者说它只是在早期阶段它的一个价格发现的一个过程，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比特币之所以价格波动，是因为它现在太便宜了。如果有一天它的价格足够高， 那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可能也是一个价值非常稳定的货币。
或许可能不只是价值高吧，应该是有更多的人采用了比特币，因为如果我相信，如果价值高的话，但是还是很多人买卖的，它价格还是会波动的。但是如果被人家采用为一个 saving，或者是就是长期的买入的东西的时候呢，我相信它的价格可能会相对的更加的稳定一些。
对，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太早期的阶段了，非常的早
真的，
期。
真
然
的。
后，如果有一天就是它的真的达到了那个超级比特币化，它真的成为一个全球的计量单位，那我相信，将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世界。
真的，既然我们来到了超级比特币化，我想不如我们就延伸下去吧。在你看来，这个超级比特币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
我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说回那个 The Bitcoin Standard 里面对于货币的定义好了，就是最早的时候，货币的最早的形态它是一种 store of value，就是价值存储的方式嘛。然后紧接着它因为有储值的功能，它会成为一种交易的媒介。那最终的话，它会成为就是 unit of account，就是记账的单位。我认
对，
为。超级比特币化就意味着比特币它已经是全球的一种记账单位了，或者说它是全球的一种公认的货币，甚至会作为这个央行的一个储备货币来取代现有的美元。因为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国家，央行储备货币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美元，这两个也是全球硬通的这个货币。那比特币化呢？那比特币呢？其实。我认为它作为一个 store of value，它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对吧？通过它这十几年的一个价格的变动，你会发现持有比特币你是可以保存你的财富的，毫无疑问它是成功的。那作为一个medium of exchange，就是交易的媒介来说的话，其实比特币它就是说我们这个 layer one 的网络啊，因为它的这个扩展性很差嘛，每秒只支持7笔交易。它其实原本是非常不适合来做这种，就 micro payment，就是微小的支付，包括 instant payment，它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 layer two 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包括闪电网络呀、Liquid 呀，我们发现它也可以去做这种实时的支付，对吧？所以我觉得比特币在就是交易媒介这上面也是在往成功的方向去走。那最终的话，它就是成为一个人民的货币，就超级比特币化就意味着比特币它是一种全球公认的方式，或者说一种计价单位。我们讨论一个东西价格的时候，不再说哦它值多少美元或者多少人民币，可能是说哦它值多少 BTC 或者多少聪这样。这是我理解
确实，
的超级比特币化，就是
对，我觉得，
因为。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一下。
你
你说
说，
到
你说，
储蓄的话，其实我想说一点，就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比特币是一种储蓄最好的储蓄技术嘛，对吧？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怎么去花我的比特币呢？我还是要把它转换成法币的，需要这样一个转换的过
对。
程。那超级比特币化之后，就意味着我可能省了这一步了，我不需要去转换成法币了，因为那个时候。直接花比特币就好了。如果它的这个就是被采用的足够广，有很多的商家愿意接受比特币付款，那我可能就直接付给他比特币就好了。
对，确实，你其实可以去BTC Map.org 上面呢，你会看到，现在没错的话，有6000到8000家的商家呢，在全世界呢是接受比特币的。
但
我
是
相信
中
这些
国。
商家呢，
中国应该是没有
中
的
国，哈哈，是的，所以中国需要pick up 一下这个东西。有一天，我想补充一下，刚才你讲到这个传统来说，历史来说呢。这个一个货币，它首先是这个 store value 嘛，价值存储，然后到媒介的交易嘛，交易媒介，来到这个unit of account 就是计价单位。 比特币呢，其实很特别，它现在呢，同时在进行的这三个一起并行的进行着。首先，store value 呢，它已经进行了现在至今是15年了。而这个我们叫做ETF exchange 这个东西呢，我们讲如果 Lightning 开始启动上线的话呢，到现在就差不多是一个5年。最近上一个星期呢，一个最新的新闻，这个也是我觉得很震撼的，就是在洪都拉斯有一个地方呢，应该叫做罗坦吧，他们呢就是世界第一呢，承认比特币为计价单位的一个地方。所以此时此刻呢，这三个东西同时在并行的进行着，而且它是快速的进行。比如讲黄金呢，它从前做这 store value 可能用了几千年，然后做 medium exchange 也是用了可能很多年，啊，同时做这个计价单位。但是我们在短短的15年呢，就看到比特币在这三个领域呢都有一些很不凡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
哇，听起来真的好
的。
棒。一些国家已经
是，
在用它做计价单位了。
计价单位，对对，就是那个国家的那个 jurisdiction 呢，你的公司，你开公司在那边呢，你可以用比特币为计价单位，这个会是一个突破。为什么呢？你想看很多的比特币公司呢，其实他们接受比特币，但是他在报账啊，这个税的方面呢，税务方面，他们还是转去法币。但是你想看这个 CoinKite 做这个 CoinKite 的 wallets 的这个公司。从加拿大去到这个洪都拉斯这边，然后他的 income 呢，全部都是in Bitcoin 的 sats 的，对吗？然后他的所有的 supplier 总量全部是用 sats 来做，他整个 accounting 呢，只是用这个 Bitcoin 来做这个单位。我觉得这个就开启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的领域。
很有趣。
是，OK，Let's see，我想这可能有点。千人金哦，你平时是有尝试 Orange Pill 你的朋友的吗？或是你的家人
对，我有尝试过，但是遗憾的是都失败了。因为，
啊？哦，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有很多太反常识的东西了，我觉得他们好难理解。
你认为他们通常会在什么地方就比较可能跟不到，或者是不认同？或者是不能够去理解呢，在什么地方呢？
有很多方面，比如说第一个价格波动，第二一个就是关于媒体的描述，就是会把它描述成是一个投机性的资产，然后有的人会认为它是一个骗局来的，庞氏骗局。
哦，确实，确实。
对，有的人理解不了它为什么可以去做储蓄，有的人理解不了它为什么有价值，最多的是理解不了它为什么是稀有的？就是明明有那么多的 cryptocurrency，有那么多的区块链的网络，为什么比特币是最好的？那有的人会认为我们已经错过比特币了，因为它的价格已经涨了这么多倍了。你现在去买不是接盘吗？为什么不买一些新的有潜力的涨幅还没有那么巨大的币种呢？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从他的立场或者说他的意愿出发，他有很多的认知障碍。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接受的经济学的教育里面，就是我们接收了很多的思想嘛，对吧？我们要理解比特币的话，我们需要去 unlearn 一些 thing，然后 relearn 一些事情，就是要把过去忘的一些知识去忘掉也好，或者去 challenge 它，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点，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我们讲奥派经济学嘛，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学派，然后很多人其实理解不了，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跟法币竞争啊，对不对？这个人民币是我们每天在用的，然后现在你知道中国大陆也有 CBDC 嘛，就是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央行数字货币，我们现在已经在用了。然后你这个东西，你说要将来有一天，就是。说比特币比人民币更好，比美元更好，很多人我觉得非常难以理解。
对，你讲得很好，就是我在早期开始学习比特币，我其中一个领悟呢，就是 我就认为说 the first thing the Bitcoin disrupt is your mind， 就是它会冲击你以前学习的东西，你因为你都的认知都会被挑战。好像比如你讲的这个我们经济学嘛，我们学习的经济的一些这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用 inflation 叫做通货膨胀，把讲白的其实就是你的钱在贬值。
对，
你想看他现在写inflation 5%、10%，他看起来就讲哇 ，OK， 可能东西比较贵，但是你想看，如果他跟你讲，你的钱呢，今年呢跌了10%，你所有的储蓄跌了10%，这个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明白讲什么吗？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哦 ，inflation 应该是好的东西，因为政府讲这个是好的，经济学家讲这个是好的，甚至是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也讲 inflation 是好的，这看起来就讲它能够展现这个社会的进步啊，这个产能的进步，这其实真正的事实呢是调转的，基本上就是代表你的购买力下跌，你的所有储蓄在那一个时候跌了10%、20%或者是5%，而且它不是一次，它是永恒性、永续、长期的贬值。这个才是太难理解的一个 truth， 也因为我们的钱一直贬值，我们就需要尝试去赎回我们的购买力吧，就是让我们的钱就乱窜去到地产，好，房地产，窜到股票，一些 precious art 红酒，种种的东西，导致到所有的这些乱象，就是看起来就是感觉上哇，什么东西都乱涨一通。其实真正底层的这个逻辑是你的钱贬值到这个什么人家都认不得。这个是一个比特币的 inconvenient truth， sorry， fiat 的 inconvenient truth。 这样 Let's see， 我想探讨一下，哦，当你发现比特币跟理解比特币变成一个 bitcoiner 过后，你有去探讨一下比特币如何的改变了你吗？在你生活的习惯，你对世界的看法，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应该讲我会变得更有底气的吧，因为Bitcoin 的话，它就是让储蓄再次伟大了。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是有储蓄的习惯的嘛。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储蓄的，对吧？去未雨绸缪。把今天的钱存起来，就是应对明天的不确定性。这样，但是就恰如你刚才所说的，因为通货膨胀的存在，如果你储蓄法币的话，其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过20年之后，你储存的法币它的购买力已经下降非常非常多了，所以你储蓄会变成一件很傻的事情。但现在也有比特币，哎，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它的总量是恒定的。对吧？没有人可以去增发它，然后你可以保有你的财富。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现在拿出一些你长期不用的钱存到比特币里面，那20年后、30年后，它的购买力肯定不会下降，对吧？反而因为法币的不断增发，它的价值相当于慢慢的是在给你增值的。这就相当于你有了也不能说叫现金流吧，对不对？因为比特币它是没有现金流的，它没有分红，对吧？它也没有这种利息。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持有比特币，你什么都不做，但是因为法币的这个不断的增发，它的价值仍然是相对增长的，有点像一种有一种躺赢的感觉。就是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但是为什么就跑赢很多人了呢？好奇怪。
是真的。
所以对我个人来讲的话，首先我是把比特币当成一种储蓄的手段，而且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养老金在用的。就是你知道，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有养老保险的这个概念。但是你知道中国现在人口的老龄化吗？就是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人口是很少的，然后它的人口其实在慢慢的减少。就是等到我，比如我退休之后，我老的那一天，我可能领不到多少退休金。我领不到多少养老金来保障我的生活，但是因为有比特币的存在，我是完全不担心这一点的。 因为几十年后，对吧？我虽然现在拥有非常非常少的比特币，但是我确信，将来这是一笔不菲的财富。所以，它有点像那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概念，就是虽然它不是 income 嘛，但是因为有了这笔钱的存在，其实，我是有底气的，就是我不用担心将来有一天我会突然变得非常的贫穷就。将来如果我没有这个劳动能力了，对不对？我已经老的不能工作了，但是我不用担心我会这样，就怎么样，会变得很贫穷这样，就它是一种底气，就像那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一样，就有了这个储蓄，有了比特币的存在，应该说人生会少一些后顾之忧吧，这是我的存在。那
确实，确实，真的。
我可以去。更加的去追逐我的理想，就可以这样说，比特币让我变得更自由了，因为它给了我这样一份支撑的力量。
确实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心里，当你发现比特币跟理解比特币过后呢，你现在拥有就算不是很多，就一些嘛，而且你懂，未来它会持续，就是麦克斯勒讲的永远的增值，这个也是很多人不能够理解的，就是怎么可能永远会增值呢？其实是可能的，因为整个 market 呢就是 supply and demand 嘛，就是供需嘛。如果我们讲这个供给呢，就是比特币，就是 monetary supply 嘛，而所有的人，就是那个 demand to the money，所有的人类创造出来的，goods and services，就比如他那个产品啊，个人的服务啊，再来就是这个储蓄嘛，全部呢都是 demand，就是一个需求，而当比特币这个供给量呢，它是定的，但我们也懂这个 economics 101，这个 economics 的这个基础呢，就是。demand 越高呢，这个 supply 的 value 就会更高，而人类的产能呢，同时也就是 demand 嘛，它就永远不断的增加，这也代表这个比特币 as a monetary supply，它的 value 呢，它价值也就永远的增加，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比较能。啊，你说，
哦，我刚才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我听不到你。哦，到哪里啊？
哦，就刚才讲到supply 还有 demand 那里。
OK，好，我再试看吧，好不好？
好。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来想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呢，就是很像。Michael Saylor 讲的，Bitcoin 它的价值呢是永远的上升的，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难理解呢？它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这个是整个市场的都是由价格呢都是由供需决定的，而比特币呢就是那个 supply，就是金钱这个monetary supply 嘛，金钱的供给，而人世间所有的人类他们的储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那些产品嘛、物品和这些服务呢，都是一个 demand to the monetary supply，which is Bitcoin，对吗？所以，人类的产能呢是永远的上涨的，就是人类只会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服务，尤其是在 AI 的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产能的一个爆发。当这个爆发的时候呢？当这个 demand 增加，monetary supply 的 value 呢，这个价值也会同时的增加。如果人类的产能永远增加的话呢，这样它也代表比特币的价值呢也会永远的增加。刚才那些你是有谈到，就是比特币它没有给你现金流啊，或者是给你利息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它其实比特币给你的呢是一个 implicit 的 yield。什么概念呢？在法币的世界，我们追逐的呢，就是一个 explicit 的 yield，就是一个比较外显或者显著的一个增长。比如讲，你有100块， 你必须拥有101块、102块、103块，你必须增加这个数目，这样子才能够尝试的保住你的购买力。这个看起来呢是一个增长，其实它的背后呢就是代表你的价钱、你的钱呢正在贬值。但是比特币呢，你拥有的比特币来讲，你有一颗，它永远都只会有一颗，它不会变得更多的。但是呢，它的增长呢是我们叫做 implicit，就是内在的。它呢，在你虽然只是拥有一颗比特币，你没有更多，但是时间久了呢，你的比特币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你的购买力增加了。这个就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 growth，一个 value 的 growth，跟法币是全然的不同，就是完全颠倒的。这概念其实也是特别的难理解。
对，其实你讲到 supply 的话，我还想补充几点。那首先的话，我觉得 Bitcoin supply 也是非常的有趣，就是你是不能人为加速的，因为有这个难度调整的存在，对吧？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人或者公司不能去加速去增加 supply 的一个东西，因为它都是定好的。每个 block 产出这个奖励是定好的，你没有办法加速，所以它是一个，它的供给是非弹性的，就是你不可以人为去增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没有办法去加速它的生产。所有的比特币都是在2140年挖完，它就是一定在2140年挖完，你没有办法加速它。但是需求呢，又是在不断的增长，对吧？我们也看到那个美国的这个 spot ETF。也是刚刚通过，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想要去拥有比特币，它的 demand 一定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它 supply 的话，它就是按照那个定好的那个步骤来一点点增加它的 supply，所以这也是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法币世界里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象的。
真的，刚才你讲的这个很好，就是你可以确定比特币的这个新币发放的一个时间表，对吗？
对。
但是你看啊，对，你看啊，这很有趣。很多人讲，哇，比特币的价格太不确定了，很多的 uncertainty 我们叫做。那其实比特币呢，是一个人类到目前为止呢最确定一个东西。就是你懂它什么时候有多少比特币会产出，然后它到什么时候会产完，所以这个也呢也会去到刚才我们谈的，就是它比特币看起来是这样子，其实事实它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
对
你
吧？
甚至可以 audit，对吧？如果你有一个 Bitcoin node，那你可以一个命令就查出来现在流通的有多少比特币，就是世界上已经生产过多少比特币。但法币你是没有办法去审计的，世界上有多少
Good
美
luck。
元你是不知道的。
对呀，对呀，黄金也是一样嘛，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就是你做出来了，其实你不能够再追踪到底他们还存在吗？还有多少？
而且黄金的 supply。因为我经常看新闻说哪里又发现一个金矿，我们地球上突然又多了一些黄金出来。
对，而且黄金挖矿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如果讲每年挖一个2%。如果你拥有黄金的话呢，它也代表，其实你的黄金的这个价值呢，每年呢就以一个2%的速度在下滑的，对吗？因为 inflation 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黄金，它是比法币好，这个是确实的，因为它的蒸发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它也不代表它就是完美的，因为毕竟它还是人类还是会继续的去挖更多的黄金。我很好奇你的。比如讲，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哦，是做这个计算机这一块的，
对，
他们你觉得他们可以更容易的理解比特币吗？或是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的，很多人就是认为比特币只是一种 cryptocurrency，而且因为它出现的早嘛，因为比如说 Ethereum，比如说 Solana，他们的可以每秒支持更多的交易，那很多人就会去投机，或者说很多人就会认为。比特币是一个老古董啊，是一种过时的货币啊。因为搞技术的人，你知道， 他们认为技术在进步嘛，对吧？每年都会在，每年都
对，
在进步，那新的一定会淘汰旧的。哎，
嗯。
这就是其实我刚才忘记说了一点，就是比特币和其他的这些，虚拟货币的一个显著的缺点，我认为比特币的它其实有点像黄金来的，就是它其实没怎么变过，你发现吗？它就是
对，
黄金，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惰性的一个金属嘛，它是不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的。那比特币也是，其实它从它那个0.1版本到现在，其实当然它那个代码已经变得天翻地覆了啊，就是很多人贡献代码，但是其实你看它基本的这些 principle 它是没有怎么变过的。它不需要变，
对。
但是相反呢，你像以太坊，对吧？它这个，从它这个挖矿都能变，对吧？原来是 proof of work，现在变成了 proof of stake，因为它要跟这些新的供链去竞争。因为你发现没有，就是每次牛市都会有这种新的趋势出来，就是Ethereum killer，就是我要取代以太坊，就是它有点像智能手机，有点像 Apple。Apple 怎么保持竞争力的？你的手机要迭代，对不对？你要去跟其他的这个厂商去竞争，你必须每年的保持更新。这样，那比特币因为它是黄金，它有点像黄金，它不需要去变，它就可以保持它的竞争力。没有人啊，以前以太坊还说我要 flip Bitcoin，但是其实你发现没有货币可以 flip Bitcoin 这样。所以其实他们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来的，就是以太坊那些，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应用平台，因为它就是要在上面建筑 dApp 这样，它是有点像一个应用平台来的。那比特币它的趋势的话就是 currency，我就是一个 currency，非常纯粹，我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所以我可以保持不变就好了。但是呢，很多搞技术的人呢，我觉得他们就有这种认知上面的障碍，可能就理解不到这一点。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以太坊嘛，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应用 utility 嘛，这样子这个应用的这个它的结果呢，就是 is a race to zero，因为到最后呢，人家发现，如果我要给你打钱，我要付一个100块钱的手续费，这样为什么不要用另外一个只是付你1块钱的手续费，对吗？There is a race to zero 的 fee 跟所有的东西，所以他们。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OK，Leslie，我接下来想问哦，就是你的 passion 是什么？你的这个热忱，你可以是个人或者是比特币这一块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目前个人生活中的热忱是带娃和育儿啊，因为我有一个小
代
baby
码？
啊，带
哦哦，
娃，
育儿，
育
哦，
儿，
带娃，OK，对，这
因
个
为
好，这个好。
我有一个小 baby 1岁多，然后每天陪着他成长，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也是第一
真
次
的，
当爸爸，然后很多东西不懂啊，很多东西也是需要学习。
是，
那工作
还
中的
加
话，
的，
其实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嘛，然后也在关注比特币的一些生态，主要是一些 Layer 2的一些东西，Lightning 啊 Liquid 的一些，但当然我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些比特币开发者但我也目前也在关注这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和动向，因为我觉得比特币的话，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发明嘛。它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对吧？它解决了这个上花问题、拜占庭将军问题。就单纯从计算机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它可以值得就是获得一次图灵奖，它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呢，
确实。
从这个 global adoption 来讲的话，我们需要 layer two、layer three，对吧？来加速它的这种全球的 adoption，包括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发展很不均衡的嘛？那有些国家他们是有很多人是 unbanked，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获取银行服务的。那你像 Lightning 的话，这些它是有一个潜力的，就去为这些人提供这种全球的支付服务，就是真正的 global payment，而且是即时到账的这种，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你未来有什么有什么计划吗？有什么想？
我目前的计划就是先带好娃，这几年先带好娃，带好我儿子。等他大一点上幼儿园，那我可以就对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比特币的一些代码开发来好代码开发的一些工作上面吧。对我其实对那个闪电网的钱包其实蛮感兴趣的。
好啊，好啊，希望可以做出你的贡献，好，可能做一些东西还是怎么样。
好，谢
我
谢。
们谈话那、啊、来到了尾声哈、哦，那是你什么东西要还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或者要讨论的吗？
我觉得很高兴参加 Jerry 的这个播客，我觉得也是
我们的荣幸。
跟 Jerry 聊天每次都很开心。
好啊。
Jerry 以
哦，
后跟。
讲到这个 liquid，我记得了，我在北京的时候要去买一个大衣嘛，然后那时候是我转的，因为那时候手续费也是特别的贵，
对，
就想说给你打了这个 liquid，那时候是你第一次用 liquid 嘛，对吗？
对，是我第一次用 Liquid。
对，那感觉还 OK 的，其实很快就到
我
账了，
觉得体验蛮好的，对吧？它虽然它那个
是，
区块的确认时间，我记得是1分钟吧。
1分钟，对。
对，那我觉得体验还蛮好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手续费非常高额的情况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 的技术。包括现在新出了那个 Aqua Wallet。
Aqua，
对，它
是
其
的，
实就是底层技术就是 Liquid 嘛，Liquid Network。
对对，但是它也是很 confusing 一下，其实它打着说Lightning 跟 Liquid 嘛，但是如果我以为我收 Lightning 的时候。我 expect 的是一个 Lightning 的 sets 嘛，但其实我真正收到的呢是一个 Liquid 的 BTC，而它的费用呢，就比起普通的 Lightning 就
高一
贵了
些，
很多，高很多，对，
对，它是底层
所
有
以，
swap 在吧？它会要 swap
对
这
对
样。
对，他们呢，我如果理解正确的话呢，它的 BTC 跟 Liquid 的 BTC 呢是经过 side swap 的 packing and pack out。而它的 Lightning 跟 Liquid BTC 呢，是通过这个 Bolt.exchange 那边的一个后台的支持。Even 你如果是接收 Lightning 的话呢，你的 fee 呢是差不多400多个 sats 的，因为它需要做这个 Lightning 跟 BTC 的Liquid 的这个 swap。同样的，如果你从 Aqua 你要寄出去呢，它也是会要400多个 sats 的这个 fee，其实蛮高的，就
对，因
差
为
不
他
多就
每一
是二
次
十
都，
sats。每
对，
次
因
的
为
swap 对，
对每次的 swap。
不过当然他这样子做呢，就变成了它是 fully self custody 的 wallet，因为它的这个私钥呢是可以收 BTC 跟Liquid BTC 的，因为毕竟现在很多 Lightning 的 wallet，他们都是 custody wallet 嘛，如果要做 non custodial，比如像Phoenix 啊 Breeze 这些呢。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Zeus，他们的技术的门槛跟这个，我觉得那个情况状况其实会蛮多的，如果没做好的话。所以我相信，Gentry 他们就是做了一个这个，不不一个 shortcut 吧，或者一个 design 吧，就是通过这个 LPTC 来跟这整个 BTC 还有Lightning 的结合这样子。
对，
除了费用的。不好意思，除了这个高昂的费用呢，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蛮聪明的。
我觉得非常聪明的做法。他们提供了就是传统的这个 Lightning Wallet 之外的另一种 solution，因为
是
传
的。
统的对 Lightning Network 的话，就是一方面就是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的用户都在用 Custodial 的 Wallet，那self-custody 的 Lightning Wallet 的话，那在比特币手续费高昂的情况下，其实，非常非常难用，或者说，对吧？你可能这个第一笔钱会收你很高的手续费，他提供了另外一个 solution，对，我觉得也蛮聪明的。
是，因为如果你是要去开 channel 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手续费跟时间性的不确定性，所以
对，
这个呢就是带来了一个 UX 的，就 user experience 的一个担忧嘛，对不对？就觉得不太好。 我们看一看吧，为阿夸未来的这个发展会怎么
对，我觉得想象一下，如果比特币的手续费持续的高昂，并且持续一年，会怎么样？
是我看一看吧，我猜可能这些 Ordinal 啊，还是这些 Inscription 啊，BRC20，或许可能会慢下来吧，我猜测。也不太担心，因为现在 bull market 吧，所以更多的很多的炒作啊，很多的这些花样都来了。但是在 bull market 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能可以回到去 one set per buy 的一个情况，我相信。
对，就是要等市场走完嘛，要等市场走
对
出来。
对，OK，这样子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吧，好不好，Leslie？
好。
好，听众要追踪你的话，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追踪你的吗？
我有 Twitter 的，但是我 Twitter 上面经常发一些。什么都发，或者也不一定完全跟比特币相关。对，
没关系，没关
可
系，
以关注我的推
反正
特。
让我们好的，这样我就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好吧？
好，谢谢 Jerry。
好，哎，谢谢 Leslie，拜拜。
好，拜拜。